外婆去世的时候，我绝望地想要和她重新联系。那是我痴迷通灵术、占星的开始。我把与人的关系建立在星座上。我想在瑜伽垫子上得到拯救，让塔罗牌来决定人生，从水晶球里获得能量。我按照所有对的步骤做所有我认为对的事情，却还是在自己点起的火光中蜷作一团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文章是占星家安吉拉，我是个结，却想把自己解开。执笔，浩清。90后占星家安吉拉随便在网上发出一则播客，短时间内就有数万粉丝追捧。从小成长在单亲家庭的他，妈妈因为谋生的压力，给予他的陪伴有限。放学后，常常是外婆照顾他。七年级，他就遭受校园霸凌，亲眼目睹一位同班同学的自杀。高中时，他的叔叔自杀，而他自己也一直有自杀的冲动。青春期的时候，他和母亲的关系变得非常糟糕，甚至想要断绝来往，只有外婆能带给他家的感觉。2014年，外婆的去世让安吉拉陷入沮丧和焦虑。我们的关系非常亲密，她的去世是我遇到过的最糟糕的事，我绝望地想要和她重新联系。于是，安吉拉找到一位女通灵师。通灵师一开口，就很神奇地说出一些他不可能知道的事。这下安吉拉被迷住了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。他最先接触的是占星术，那时他对星座痴迷到一个程度，每当见到一个人，他首先询问的就是对方的星座。我把和别人的关系建立在我所研究的星座上，同时他也开始学习塔罗牌和通灵之类的东西，然后慢慢进入瑜伽练习和灵气疗法。安吉拉并不知道，他所接触到的正是197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股混合着通灵术、星象、心理治疗、泛灵论等神秘主义的大杂烩。这股潮流被称为新纪元运动。那时我只有20岁，体重却超过260磅。我意识到我和外婆走在同一条路上。肥胖引起的健康问题导致她去世，而我不想重蹈覆辙。我开始减肥，探求饮食与锻炼良好的平衡，同时也尝试进行一种灵界的修炼。练瑜伽原本是单纯为了健康原因，但很快就变成一种牵涉灵界的事。这方面的书我越读越多，我不但成为瑜伽老师，还学习瑜伽的历史，深入地了解印度教。他每天的生活先从练习一个小时瑜伽开始，不做瑜伽，他就感觉自己的状态很糟糕。在生活中，他依靠塔罗牌做各种重大的决定。如果某个月情绪低落，他还会用灵气疗法清扫身心。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他的状况会得到短暂缓解，但随之又总是反复。当我在做瑜伽的时候，我会说，快点使我解脱吧，我躺在这里不过是一具尸体，直到最后我可以呼吸。但几天后，那个抑郁的我又回来了，我觉得自己需要练更多的瑜伽自救。我发现自己处于上瘾的状态，总在试图寻找自我医治的方法，而我一直处于被医治的过程中，无法结束。很多和安吉拉来往的那些同样痴迷新纪元的朋友， 虽然人生故事和他未必相同，但通常都会有一个特别的创伤，让他们好像掉进一个洞里。借着一些自助的方法，我越来越健康，人也瘦了。照镜子时，我终于不再讨厌自己。奶奶离世带来的悲伤早已过去，我继续锻炼，继续做瑜伽，每天都获得灵气。但为什么我还是如此沮丧？一天夜里凌晨两三点，安吉拉在谷歌上搜索为什么自己会有这样低沉的感觉，为什么自己没有归属感。他有了新的发现，他找到一种很酷的说法，叫做星际种子。他觉得自己有一种身为外星人的感觉。很多热衷星际缘的人都相信这样的人其实是外星人，他们称之为星际种子，是另一维度另一星系的来客，一名光之使者。不同星系的光之使者来到地球是为了促进和谐，用教授灵气和占星术的方式做到这一点。这给我的悲伤找了一个很好的理论，给了我一个目标，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毫无意义，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里。高中和大学期间，我一直有自杀倾向，大学时还会陷入抑郁而自残。但是我做了所有的事情，但没能让自己变得更好。尽管我努力每一天都让自己振作起来，让自己感觉良好，但一直无法找到问题的症结。我努力把自己身上坏的东西清除，同时帮助宇宙清除坏东西。但这明显讲不通，它是一个悖论，就像一个人一方面自己一团糟，但同时又是清洁人员。就像你自己是个结，但却要把自己解开。2021年9月的一天，安吉拉在厨房的地板上蜷坐一团。当时我27岁，但我的感觉和17岁时一模一样，就是那种不知道为什么想死的心。我在做一切我觉得对的事情，所有的项目，所有的程序，所有的步骤都是按照准则去做的。我在照我的真理活着，但我仍然感到一种我无法撼动的抑郁。蜷缩在地上的安吉拉想到，他曾经相信自己是来自地球的星际种子。我选择来到这个星球，选择了这样的人生，带着一个目的而来。我选择了我的星座，我想在这里经历这些。这不过是一种可笑的消除抑郁的尝试，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自恋，这些怎么会管用？安吉拉的心忽然产生了一种想要呼求救主名字的渴望，他脑海中清晰地听到一句话， Jesus can save you。 这句话让他自己都感到惊讶，因为从小到大没有一个人对他说过关于救主的事情。他无法解释发生的这一切。我不知道那晚的声音是从哪儿来的，我只知道当我第二天醒来的时候，一切都改变了。后来他才知道，他三岁就认识的最好的朋友艾丽莎一直在为他的得救祈祷。那一晚之后，他对读经产生了兴趣。艾丽莎带他一起去参加聚会的时候，他感觉台上的信息好像是专门为他而讲的。信息里提到，如果你们中有人厌倦了独自做某件事，如果你感到迷失，感到绝望，感觉走到了尽头，感觉自己试遍了所有的方法，但没有一样是有效的，你要知道，有一位至高者派他的儿子成为肉身，来到这个世界，为你的罪而死。他是你的救主，你今天就可以拥有这位救主。安吉拉听完泣不成声，走上讲台， 在众人面前宣告自己归入救主的名下。觉知之后，他并没有完全停止新纪元的活动，他甚至想要改变大家信仰的模式。他回忆说，我想继续做占星术，我想我可以将这位救主带入新纪元运动中。直到他读到以赛亚书47章12到13节，这段话成了他灵命的突破点。先知在这一章里预言巴比伦的毁灭，并宣告了巴比伦毁灭的原因。你自幼就勤练符咒和五花八门的邪术，继续施展吧，也许会有用处，也许会令人害怕。众多的计谋使你疲惫不堪，让那些观天象、每月说预言的占星家来救你脱离降临的灾祸吧。这段话就像是全能者站在面前对安吉拉说，好吧，让新纪元来拯救你，让占星家来拯救你，但是你会看到他们会在他们自己的火中燃烧毁灭，没有人可以救你。安吉拉深受触动，他看到至高者眼中占星术的真相，以及继续这类事情的后果。我完全降服下来，哭着打电话给艾丽莎，说我需要停止我的新纪元播客，我需要停止占星术，我需要停止瑜伽，我需要停止这一切。2021年12月，花了大约4个月的时间之后，安吉拉为自己的罪彻底悔改，告别他的那些新纪元粉丝，将生命放在主的脚前。我完全降服于主，他呼召我归向他自己，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最好的事情。我的眼睛被打开了，我以前相信的一切被揭示出，原来不过是充满矛盾的伪宗教。我曾被新纪元的东西所迷惑，因为他为我的罪辩护，让我觉得自己完全无可指摘，可以自由地沉迷于我的恶行之中，并一起制造一套虚假的叙事，既把自己视为问题，同时又是问题的解决方案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被新纪元运动所吸引。它似乎提供了答案，你是你生命的创造者，你是你自己生命的神。安吉拉现在知道，当初撒旦利用了他的创伤，绝望促使他去寻找媒介，探索自己的心理状态，以为可以靠自己找到答案，在瑜伽垫子上得到拯救，让塔罗牌来决定人生。安吉拉发现，喜欢灵气疗法的人通常也很喜欢瑜伽，所有这些花花门道都混在一起，互相都有关联。他认为这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他们都在魔鬼的工具箱里。你如果从这个工具箱里拿了一件工具，那么你就不可避免地去拿另外的工具，像多米诺效应一样。这就是我从2014年到2021年投入的事情，这就是我曾经的世界。自从被救主呼召，安吉拉再也没有想过自杀。她受洗后不久，妈妈也绝志了，母女俩的关系发生了很大改变。这并不意味着再也没有任何事情让她感到困惑和挣扎，与之前相比，截然不同的是他对待事情的方式，因为现在他是与他的拯救者一起去面对，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。他扔掉了和新纪元有关的所有用具，包括水晶球、瑜伽垫、满墙的佛像、占星的挂毯、满的要从衣柜里溢出来的黄道带的服装，还有数千美金的书籍资料。无论你正在寻找和尝试新纪元的哪些媒介，在生辰八字、占星术、月亮崇拜、水晶能量等等一个又一个兔子洞里发掘，试图解决你的焦虑， 或者用抽签的方式来找答案，其实你一直是在依靠自己，把自己当成了自己的拯救者和主宰，你最终注定失败。我只想要告诉你，无论你在寻找什么，只有他能满足你，因为他是真葡萄树，除他以外，你永远不会有真正的满足。只有他才能填满我们每个人心里的那个像他一样的空洞。过去的2022年是安吉拉为信仰在网络平台上做见证的一年。一年中，借着安吉拉的见证，他的荣耀被彰显。他把自己的新纪元播客改名为《天堂和医治》，专门传递信仰的内容。他在网上的听众呈指数级增长，人们对他的经历很感兴趣。过去他是到处寻找医治办法的受害者，现在他是一个得胜者。我有了得胜者的思维模式，不是因为我符合胜利者的标准，而是因为他已得胜。当安吉拉开始谈论信仰带给他新的生命体验时，他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原来的朋友对他的看法发生了奇怪的改变。他说，从前我教瑜伽课，教占星术时，人们为我鼓掌，而现在有些人认为我疯了。有趣的是，当我认为自己是星际种子时，很少有人说我是疯子。社会允许这样的想法，而且我真的相信我是从某个星座飞来的。但现在我相信救主关于生命的好消息，人们却认为我疯了，并且让他们不舒服。经常会有网友问他，你的新纪元朋友怎么样了？他回答说，有很多事情我希望我能处理得更好，我希望我更努力地向他们展示救主的爱，向他们介绍我正在阅读的经文，包括以赛亚书里的话。他们看到我的变化，但对信仰犹豫不决。无论如何，我并不讨厌他们，我常常提名为他们祈祷。作为一名曾经的瑜伽老师，安吉拉认为瑜伽不是一种对灵性有益的身体操练。瑜伽这个词本身的字面意思就是恶，很多人却当作身心灵放松的疗法。瑜伽的很多姿势就是在重演向神灵崇拜之类的场景，意味着邀请印度教诸神进入你的身体。偶像是辖制人最深的恶，只有救主的恶才是清省的，可以带给人自由。刚从新纪元中走出来的时候，安吉拉对身边的很多事情都感到害怕，于是2022年夏天，他开始操练禁食祷告。禁食祷告中，他救我脱离了捆绑，这是我意想不到的。借着禁食，我被提醒，我在他里面是自由的，因为他掌管我，他也掌管万有，甚至掌管撒旦。安吉拉受启发，做了一整集关于我们是否该害怕魔鬼的播客节目。我知道很多从新纪元运动中出来的人都有这种感觉，好像一切东西都是可怕的，魔鬼无处不在，因为你之前没有意识到你正被骗，所以你很害怕再次被蒙蔽。我能理解这一点，因为我也是如此，这在参加新纪元的人当中很常见。就好像从新纪元运动出来之后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一样，我们恐惧地认为所有事都是邪恶的。然而全能者掌管万有，所以我们是安全的。尽管我仍然会暴露在这个世界和新纪元的黑暗当中，但他给了我做他女儿的权柄，就像以弗所书六章说的那样，借着祷告穿上全副属灵军装，我们就能战胜魔鬼，不再害怕被黑暗吞噬。 我把自己完全放在他的脚前，任他差遣。在这个事工里，他想如何使用我，使用我的见证，我都完全顺服。我只是全然相信，因为当我不再靠自己，而是全然顺服他的时候，服事是最有成效的。只需要完全献上，我是多么有福啊。
I once was lost in darkest night, yet thought I knew the way. The sin that promised joy and life had led me to